听众朋友，你哋好，我系刘耀玲，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今晚第二个钟头嘅粤语广播。今日系8月6日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系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哋喺呢个钟头所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1米。喺呢个钟头，我哋嘅节目包括时事经纬、美国专讯，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在人民币贬值以回应美国新关税之际，特朗普政府正式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中美贸易战进一步升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鲁钦星期一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美国政府认定中国在操纵人民币汇率，但是此举主要是象征性，要求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磋商，消除汇率措施带来的不公平优势。不过中国可能会将这个标签视为一种的指责，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压力。星期一较早的时候，人民币对美元汇率10年多来首次跌破关键的7元关口，中国还表示将会停止购买美国农产品。华尔街经历了今年最差的一日，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的时候下跌接近是 3%， 美国国债收益率亦都下跌，因为投资者是涌向了有政府背书的债券。上个星期美中谈判代表在上海举行会谈，但是未能够取得突破，两国之间的贸易战因此而升级。特朗普下令除非谈判是取得突破，从9月1日起将会对大约3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美国上一次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是在1994年。按照美国的法律，将一个国家列入汇率操纵国是需要满足3个的标准：全球经常账户盈余、与美国的双边贸易顺差，以及是对外汇市场的持续单向干预。美国财政部表示，中国人民银行在星期一发表的一份声明明确地表示，中国当局是对人民币汇率拥有充分的控制。中国人民银行星期一说，将会针对外汇市场可能出现的正反季行为，要采取必要的有正对性的措施。财政部亦都声明指出，这个是中国央行公开承认它拥有操纵人民币的广泛经验，并且仍然准备继续是这样做。声明当中说，中国的行动违反了它作为20国集团成员国之一避免竞争性货币贬值的承诺，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是特朗普的竞选承诺。它星期一在推特上面重申，中国打算继续从美国那里收取数千亿美元，这些钱是来自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以及汇率操纵。外界更加关注的就是北京方面是否会允许人民币继续贬值，弱势货币可以让商品在全球市场上面更加便宜，有助于与其他的国家制造商的竞争。中国央行在星期一说，人民币是因为受单边主义以及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以及对中国加征关税预期等影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表示，中国不会进行竞争性的贬值，贬值是由市场力量造成。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对美国之音表示，在贸易局势僵持之下的情况，人民币对美元可能进一步贬值。叶文斌说，随着僵局持续，未来几个季度贸易壁垒可能会继续存在以及是升级，中国可能会与美联储同时放松货币政策，允许人民币贬值以抵消关税的影响。中国当局可能会对人民币贬值幅度保持警惕，人民币继续大幅贬值可能会引发资本外流，使到当地的企业难以偿还以美元计价的债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星期一美元对人民币破7之后，美国股市随全球趋势大跌，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下跌767点，跌幅是2.9%。标准普尔500指数跌87.31，跌幅是2.98%。而纳斯达克指数就跌278.03，跌幅是3.47%。有财经媒体话，在最新一轮的美中贸易战当中，中国以货币汇率作为武器。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星期一，中国比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首次跌至10年来的新低，引发中国低估人民币汇率，以使它的出口在更具竞争力的担忧。亚富财经说，这个可能导致美国贸易逆差扩大，投资者抛售股票，逃离风险资产，蜂拥至包括黄金和日元在内的避风港。中国人民银行官员此前辩称，这个变化不是人为，中国央行之前曾经进行过干预，以防止突破这个门槛。中国人民银行发表声明否认故意削弱人民币而对美国进行报复，表示中国不参与竞争性贬值或者利用汇率作为处理贸易纠纷等外部干扰的工具。特朗普总统星期一早上写推特说，中国将它的货币价格降至历史最低点，这个被称为货币操纵。美国联储局听不听到，这个是严重违规，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极大的削弱中国。特朗普一再指中国低估人民币汇率，并在总统竞选期间表示，该国应该被称为汇率操纵国。今年较早时候，特朗普政府决定不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但是将该国列入观察名单。彭博新闻社星期一报道，中国政府还要求国有企业停止购买美国农产品，以回击特朗普政府的最新加征关税做法。特朗普认为，中国加大对美国农产品购买力度是达成贸易协定的关键之一。中国商务部表示将采取必要对策进行自卫。商务部说，虽然中国不想打贸易战，但是亦不怕打。美国股市中对中国敏感的公司股价跌得更深，在中国生产和销售的苹果公司股价跌5.3%，百思买跌4.95%，科尔斯公司跌3.85%，洛德斯特隆百货公司跌2.71%，梅西百货公司跌5.59%。营收大量来自中国的美国公司卡特比勒公司跌2.34%，联邦快递公司跌5.05%，在中国销售供暖制冷系统和空气净化系统。艾欧史密斯公司跌1.55%，在芯片行业，英特尔公司跌3.7%，AMD 公司跌5.3%，半导体指数 SOX 跌4.38%。中国在美国上市的公司深陷下行趋势，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公司跌4.32%，电动汽车制造商跌10.09%，互联网巨头京东公司跌6.34%，流媒体公司爱奇艺跌4.61%，购物应用拼多多跌4.65%。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访问太平洋岛国密克罗尼西亚，重申美国对三个自由联系国密克罗尼西亚、马绍尔群岛和帕鲁的坚定承诺和伙伴关系。就在美国准备延长和这三个太平洋岛国的安全协议之际，有专家呼吁美国强化与同样提供这些岛国独特支持的台湾、以色列和太平洋岛国的紧密联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蓬佩奥是美国第一位在任内亲自造访密克罗尼西亚的美国国务卿，他和三位岛国领导人密克罗尼西亚总统帕鲁埃罗、马绍尔群岛总统海恩以及帕鲁副总统奥尔洛克共同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是希望协助印太国家延续数十年以来崛起并且维持他们的主权，包括在政治以及经济的层面上。蓬佩奥说，你们的小小岛屿是自由的巨大堡垒。他宣布美国已经开始和这三个自由联系国展开延长自由安全协议的谈判，这个正正是美国为巩固彼此关系所采取的具体行动。美国和三个自由联系国的安全协议将会在2024年到期，依据协议，美国为这些国家提供国防保护，美国军方对这三个国家的领海、领空具有控制权，三个国家则是获得美国的经济援助。 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亚太研究所高级项目研究员爱德曼在8月4日星期日在国会山报发表的文章当中指出，蓬佩奥和三个自由联系国领导人的会面对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朋友和对手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它是显示美国对这些伙伴的坚定承诺，而这些国家亦都是以色列和台湾在联合国的重要支持力量。在美国，以色列和台湾都有相同的目标，希望确保这些太平洋的朋友能够拥有经济、政治以及环境的安全。美国是应该强化和以色列、台湾以及太平洋岛国之间的联系。爱德曼说，这几个南太国家是世界最小、最孤立的国家，资源稀少，经济高度不稳，仲是经常受到健康危机以及天然灾害的威胁，因此美国的接触和支持不可或缺。而这些国家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亦都不容忽视，他们是健全的民主，在国际社会代表着积极的外交声音，而且在联合国大会当中亦都有投票权，他们经常利用这个场合支持美国的全球利益。除了美国之外，爱德曼表示，以色列和台湾亦都对这些岛国提供独特的支持。美国、以色列、台湾以及是太平洋岛国对彼此的相互尊重以及是外交联系是非常之深厚。虽然这些岛国面积不大，亦都没有任何犹太人口，但是他们却是以色列在联合国最重要的坚定盟友。而台湾亦都同样需要朋友，在联合国193个成员国当中，只有16个和台湾维持外交关系，其中就有6个是太平洋岛国。通过经常性的援助以及高级别的访问，台湾已经成为了这个地区的可靠盟友。但是爱德曼提到，不幸的就是中国近来加大施压，要太平洋国家转移外交承认，对这些拒绝外交转向的国家，一方面是承诺贷款以及投资方案，而另一方面却是威胁经济孤立。虽然一些国家坚守和台湾的关系，但是其他就好像所罗门群岛，它是在辩论是否应该改变和台湾的外交关系。虽然美国和自由联系国家的安全协议建立在彼此的双边关系，但是爱德曼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台湾形成协助太平洋国家的共同伙伴，对于促进美国在地区的目标是非常重要。以色列和台湾提供了联合发展项目、安全合作以及在世界舞台上发出一个强大团结声音的机会。三者之间亦都有可以共同合作的领域，比如是以色列和台湾有园艺项目，美国和以色列有环境适应，台美之间亦都有政府的交流项目，三者之间则是有医疗援助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经验。因此蓬佩奥在访问期间若然能够和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就这方面开启对话，将会是一个谨慎的做法。近年来，中国对太平洋国家的经济援助以及势力的扩张引起了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西方国家的警觉。蓬佩奥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面是对于中国在这些地方扩大影响力的问题表示，他和这些领导人共同都谈过了中国这些是喜爱自由的国家和人民，他们所持的价值观和美国深切一致。他们的访问正正是展现出特朗普政府对地区的承诺，确保这些国家能够持续拥有他们所需要的安全以及经济发展，维持他们所有的民主价值，并且将选票投给自由。蓬佩奥说，中国寻求接触并且影响这个地区，不过他深信马绍群岛、帕劳以及麦克罗尼西亚人民会理解，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日本以及其他的太平洋民主体制等民主伙伴，是能够令到他们未来数十年生活的更好的最佳伙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美国发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作出回应，他声言以紧迫的决心采取行动，并且是明文谴责了白人至上主义，呼吁对购买枪支实行严格的背景审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没有呼吁就枪支管控做出重大立法，这个令主张枪支管控的人士失望，他亦没有对他的批评人士做出回应。这些批评人士说，特朗普自己的激烈反移民言论助长毒化气氛。 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发表讲话，在这个之前，德克萨斯州埃尔帕索和俄亥俄州代顿先后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两名独自作案的凶手总共杀了至少31人，打伤几十人。特朗普说，我们国家必须异口同声谴责种族主义、顽固偏见和白人至上主义。他提到，据信是德州埃尔帕索枪击案凶手所写的宣言中所表达的仇恨。他说，这些邪恶的意识形态必须被击败，仇恨在美国没有立足之地。埃尔帕索市比伦墨西哥星期六的枪击案发生在当地一家沃尔玛商店，嫌疑人是一名白人青年男子，他已经被拘捕。特朗普仲话，仇恨扭曲头脑，摧残人心，吞噬灵魂。有关方面正在制定总统本星期访问埃尔帕索和代顿的计划。特朗普原定星期二访问佛罗里达的计划被取消。特朗普在星期一早晨的讲话中，仲重点谈到了心理疾病、媒体和电子游戏中的暴力内容。他就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风险发出警告。特朗普总统仲呼吁推出红色警告期法案，指认那些有可能犯下大规模暴力犯罪的人，并防止他们获取犯罪武器。特朗普称这些枪击是野蛮屠杀，是对我们社区的攻击，是对我们国家的袭击，是对所有人类的犯罪。特朗普的讲话不够十分钟，没有对记者提出的问题做出回答。过去几十年来，国会只是对枪支政策有零星的修改，部分原因是来自挺枪派的阻力。这些人士坚持说，美国宪法保障美国人拥有武器的权利。国会两位首席民主党议员、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发表联合声明，说不够三小时，总统就从他呼吁立法加强扣枪者背景调查的立场后退。他在谈论枪支暴力时不能够提枪，这个显示总统仍然是枪支游说集团和 NRA 的囚徒。特朗普的民主党对手包括几名希望在明年大选挑战他的总统参选人，指责他一再重复反移民言论滋长仇恨，而埃尔帕索的枪击惨案和这种仇恨有关。特朗普的前任奥巴马在任时亦曾经面对枪击惨案的问题，他发表声明说，我们应当坚决摒弃我们的领导人口中讲出来的那一种言论，这些言论助长恐惧和仇恨气氛，或者将种族主义情绪正常化，或者示意其他人包括移民威胁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前总统奥巴马没有点出这些领导人的名字。特朗普经常称试图越境进入美国的墨西哥人和移民是罪犯、强奸犯和毒品犯，但是在白宫讲话之前，特朗普在星期一早晨的一条推文中指责一个他经常喜欢抨击的目标——主流新闻媒体。特朗普的推文说，媒体在我们国家的生命与安全中负有重大责任。他说，假新闻极大助长多年来积聚的愤怒，新闻报告必须要开始做到公平、平衡和无偏见，否则这些可怕的问题将会恶化。美国最大的枪支权利组织全国步枪协会似乎亦同意特朗普的讲法，那个就是大规模枪支暴力亦是一个心理健康问题。该协会说，那些被裁定为对自身或者他人构成危险的人不应当有获取枪支的渠道，并且应当接受治疗。在德州埃尔帕索沃尔玛枪击案中，至少有22人被打死，还有20多人受伤。警方正在调查这个是否有可能是仇恨犯罪。嫌疑人是21岁的帕特里克·克鲁修斯。据称他写了一份宣言，谴责种族混合。一些报道说，他对警方说，他去沃尔玛是要尽可能的多杀墨西哥人。当局说，他们将寻求对凶手判处死刑。他们说，他们将此案视为国内恐怖主义案件。有8名墨西哥公民在埃尔帕索枪击案中丧生。墨西哥人经常越境进入埃尔帕索市到沃尔玛购物。墨西哥总统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呼吁美国国会制定更严格的枪支控制法。他在星期一说，我们非常尊重其他政府的决定，如果我们客观看问题，我们必须要说，美国两大党对枪支控制问题没有给予多少的关注。代顿当局亦寻找俄亥俄州代顿枪击惨案的作案动机。星期日凌晨，代顿市热闹的夜生活区遭到枪击，凶手被查明是24岁的学生康纳尔贝茨，他打死9个人，包括他的妹妹，还打伤了14人。警察在30秒内就击毙贝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有报道说，隶属中国国家石油公司的油轮正在不顾美国制裁禁令，帮助运送伊朗石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8月5号根据邮轮追踪网站提供的行星实验室卫星照片和一名消息人士提供的信息说，隶属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的昆仑银行近几个月以来雇用了一支邮轮的船队来到从伊朗向中国运送石油。今年5月以来至少有3艘和昆仑银行有关的邮轮被发现和伊朗船只活动。邮轮追踪网站 Tanker Tracker 的马达尼说，数据和照片清楚显示，这些全部和昆仑银行有关的邮轮参与运送伊朗石油，这些邮轮正是发挥伊朗和中国之间的桥梁作用。邮轮追踪网站说，昆仑银行去年收购了服役将近20年的天鹰座号邮轮，后者7月初空船驶向马来西亚的沿海，并且在7月6号关闭了卫星应答器。天鹰号7月6号到7月12号之间并没有发出自动识别系统信号，天鹰座号然后在马来西亚沿海再次出现，已经食水好深，显然装满了货物。7月10号拍摄的卫星图片显示，天鹰座号邮轮和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幸福号邮轮在马来西亚的槟岛沿海55公里处会合，似乎是转移货物。幸福号随后开始返回伊朗，天鹰座号邮轮就装满石油并且开往南中国海。报道又说，昆仑银行今年初还收购了 Pacific Bravo 号邮轮。邮轮追踪网站提供的卫星图片显示， Pacific Bravo 号邮轮今年5月从伊朗装载了石油，然后驶往马六甲海峡，并且在7月2号在马来西亚波德新港的停泊地点和空载的伊朗邮轮 Humanity 号会合。报道说，伊朗邮轮 Humanity 号在7月3号关闭了应答器，7月19号应答器重新开启的时候， Humanity 号已经准备在中国的锦州港停泊了。邮轮这个时候的食水显示，这艘邮轮已经从 Pacific Bravo 号邮轮转装了大约100万桶的原油。报道又说，卫星照片显示和昆仑银行有关的邮轮都采取类似的手段，包括关闭跟踪装置并且改变名称。邮轮追踪网站的数据显示，和昆仑银行有关的邮轮今年5月以来至少有3次在伊朗沿海装载了伊朗原油，或者和伊朗邮轮进行了船和船之间的石油交运。昆仑银行和附属机构似乎努力掩饰邮轮的运输信息，至少4艘昆仑银行拥有或者操作的邮轮在过去3个月之中改变了名称，而改变是为了防止海事跟踪的常用手法。昆仑银行方面表示，并没有参与进口原油业务，否认违反了任何法律的规章，但是熟悉昆仑银行活动的情报官员表示，美国政府认为这家银行是不良行为者。美国一位前资深情报官员说，昆仑银行从来都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的替罪羊，从广义上面来讲亦都是中国政府的替罪羊。报道又说，昆仑银行过去12年以来是中国购买伊朗石油的主要官方渠道，并且在2012年被美国的金融系统剔除。两名美国官员说，公司应该意识到对伊朗的制裁将会严格执行。美国财政部上个星期还制裁了中国国营石油贸易公司珠海阵容。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美国专讯。
欢迎收听美国专讯。今集节目我们介绍小学生学习怎样去制作纪录片。可见光的无线通讯可能会更快及更安全。美国电影演员西尼斯新出的一本新书《感恩的美国人》，记述他从舞台到服务美国的经历。最后我们介绍医生建议用微笑去改善心脏健康。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一班热心人士在两年前成立了一个项目，教导小学生如何去制作纪录片。这个项目更加得到一名小学校长的支持。下面是记者艾尔马斯利在巴尔的摩的报道。
这些小学生上纪录片的制作课已经第3年。
You want to line the subject up?
他们每星期3次聚在一起研究、讲故事和写作。他亦都喺度学习幕后嘅技术。
You want to always make sure you listen for the
click, they're learning framing and composition and rule of thirds and all these other.
佢哋正喺度学习取景同构图，以及其他嘅技术，点样架起相机同点样使用相机，以及如何使用音讯设备。
喺呢个过程当中，佢哋喺度学习重要嘅生活技能。
What is one thing you wish people understood about you?
So I really play a lot.
We really find the value in teaching documentary style because
我哋发现咗教授纪录片同纪实类电影嘅价值。我简单咁讲，因为纪录片系真实嘅人谈论真实嘅事，所以佢哋能够表达自己嘅声音，为自己发声。
青春真理系佢哋第一部嘅影片。
I am in the fourth grade, and today my topic will be about how is people killing other people.
I just listened to these, you know, these children.
我听到呢一啲细路仔讲佢哋厌倦嘅各种各样嘅事情，佢哋厌倦咗伦理嘅暴力欺凌。呢一部电影喺巴尔的摩举行嘅马里兰电影节第四环节上放映。呢一部影片仲赢得咗巴尔的摩电影节嘅观众选择奖。
他们去年还制作了 iReady， 这个是一首关于标准化考试的歌曲，目前正在巴尔的摩的一些学校那里播放。歌词由校长金伯利希尔米勒创作，他是电影制作课的支持者，他是一门制作课给学生提供一个发展听说技能的机会。
I am noticing that students are able to communicate better than they did before prior to the program.
我注意到学生的沟通能力比专案开始前大有长进，他们积极参与，互相尊重，在讨论的时候更进行眼神交流。
今天的项目包括自我反省以及同同学的交流。
Sometimes they misunderstand me. Like I said, when I say stop, they take that as an assault, but I'm a lover.
有时候他们误解了我，比如我讲停的时候，他们将这个当成了一种侮辱，但是我真是一个无微不至善良的人。
Might really help us express like what we want to do. You could do a lot of other things if you try them.
这个可能真是有助于我们探索我们想要做些什么。你尝试一下就会发现你可以做其他的事情，这个为我带来了很大信心。
自信、团队合作和创造力这些的技能将会帮助这群的学生成为电影制作人，或者升任他们想要从事的任何的工作。记者艾尔马斯利，马里兰州巴尔的摩报道。
大多数无线通讯使用射频去发送资讯，但这样会令到传送速率变慢。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赞助的一名研究人员正在使用光去发送资讯，它比射频更快更安全。下面是记者易海文在华盛顿的报道。
电脑科学家下周对流量想了很多。
Problem you see is coming from the increasing demand, traffic demands.
这个问题源于日益增长的流量需求，源于我们今天拥有的越来越多的设备。
我们所依赖的无线设备的数量正在增长，更多的资料的流程量是意味着更多的交通阻塞。大部分资讯都是通过射频发送的，而射频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处理所有即将上线的计算的设备。
Radio frequency is widely used today for wireless communication. The idea of visible light.
我们今天使用无线电频率进行无线通讯，但可见光通讯的理念是研究另一种媒介，即可见光谱。
在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支持之下，下周和达特茅斯学院的一个团队正在开发利用我们屋企当中的照明设备传输资料的方法，这个就叫做可见光无线通讯。
Idea is turn the lights around us into wireless channels.
这个想法是将我们周围的光转换成无线发射器，将资料编码到光的变化中。
通过连接一个小的调制的单元，任何 LED 光都可以转换成为无线网路设备。
It has much, much wider bandwidth and
它的频宽要宽得多，而且它亦都更安全，因为光线没办法穿透墙壁，所以你可以将交流限制在室内，而不用担心其他人偷听。
它甚至可以在黑暗里面工作，使用一种叫做暗光的系统。
We are generating very short pulses from the LEDs and they are imperceptible to our eyes.
我正在用 LED 产生非常短的脉冲，它们对我们的眼睛来说是看不见的，但是可以被感测器探测到， 所以他们仍然可以传输资料。
下周的可见光无线通讯亦都接收信号，这项技术允许用户只是通过在空中做手势就能够和设备进行交互，随着设备变得越来越小，这个将会非常之方便。天花板上面的灯光亦都能够感觉到整个身体的运动，他们已经将这个系统作为一个虚拟实境控制器进行了测试。
If the infrastructure, the environment knows the posture of our body, so this can be an input.
如果基础设施和环境知道了我们身体的姿态，这样这个就可以成为这些不同设备的输入模式，这样你就可以在没有任何设备的情况下进行互动。
可见光无线通讯的一大限制是光不能够穿透墙壁，这意味着房屋或者建筑物里面的每一盏灯都必须单独连接到互联网上，在有线照明成为所有新建筑的一部分之前，可能会是非常之昂贵。记者易海文，华盛顿报道。
虽然加里西尼斯 Gary Sinise 最著名的成就是在演艺界方面，但是他在大荧幕以外的活动就赢得了很多美国军人的尊敬。我们的记者法拉包最近采访了他，提及到他写的新书《感恩的美国人》，以及他向美国军人致敬的历程。下面是有关的介绍。
布莱恩·安德森即将结束他被陆军派到伊拉克为期一年的第二次驻防的任务。
October 23rd, 2005, that's the date that I got blown up.
2005年10月23日是我被炸的那日。
他亦面临住了一个转捩点，一个土制炸弹击中了安德森驾驶的车辆，他受了重伤，一边膊头和手严重受伤。
Soldiers don't think about coming back halfway. You either think you're going to make it or you're not.
军人是不会半途而废的。你一系能够做，一系咧就做唔到。
安德森从战场上嘅撤回，立刻喺华盛顿特区沃尔特里德陆军医疗中心开始长期康复。
I didn't care. I tried not to pay attention.
我唔在乎，我会试住去唔注意佢哋。
但系有一个人嚟到安德森面前。
I'm trying to like, excuse me, excuse me. Can I get by? Can I get by? I fell forward.
我谂对唔住，我能够行吗？咁我向前跌倒，正好撞喺一个人身上。我捉住佢嘅胸部，佢企得好稳，佢扶起我，我就向后发力，企图企上嚟。扶住我嘅就系加里西尼斯，佢好似真系真正嘅单中尉一样。
加里西尼斯喺《阿甘正传》中嘅角色丹泰勒中尉，立刻引起好多越战老兵嘅共鸣。1994年美国伤残退伍军人大会上，呢个角色被深化，加里西尼斯亦得到支持。
And the ballroom was filled with over 2,000 wounded veterans. And they were cheering.
舞厅里面坐满了超过2,000名受伤的退伍军人，他们为丹中尉和扮演丹中尉的人欢呼，我感到非常激动。自此之后，我一直是积极参与美国伤残退伍军人大会，而在之后就发生了911事件了。
Overwhelmed with emotion. From that point on, I stayed.Actively involved with the DAV, and then September 11th happened.
佢哋会去打仗，对奥萨马本拉登同基地组织以及对我哋国家袭击作出回应。佢哋会回归故土，会受到人民嘅激励。
呢个系对西尼斯嘅号召，即使佢自己冇服役，但系佢希望确保喺越南战争中吸取嘅惨痛教训唔会喺新一代人身上重演。
They would go off to war, responding to Osama bin Laden and Al Qaeda and the attacks on our country, and then they would return and feel appreciated. And we must do all we can.
西尼斯今日通过基金会中嘅 RISE Rice 专案嘅一啲倡议，向急救人员同退伍军人表示感谢。呢啲倡议包括为战争中受伤嘅人修建家园等。为了资助 RISE 和其他项目，回馈那些为国效忠和为国捐躯的人以及他们的家人，西尼斯和丹中尉乐队一起在世界各地表演。从他在芝加哥创立斯蒂本伍夫剧院开始，他在新书《感恩的美国人》中记述了自己舞台内外生活。这个就是最近一段感人肺腑的视频背后的原因和故事。现在这段视频在网上疯传，很多著名的美国人称赞西尼斯为他人的服务。记者法拉包，伊利诺伊州芝加哥报道。
很多研究显示，锻炼身体和均衡饮食是健康生活的关键。 但係一件事可能會令到你感到驚奇嘅，就係心臟專家建議用微笑去改善健康。下面嘅記者皮爾森嘅報導。
Okay, one, two, three, twirl.
如果有任何人知道怎样令到你微笑，那个人就是摄影师马丁。
I tell people to fake laugh and they feel stupid doing it, but the result is they're laughing.
我告诉大家听去假笑，他们觉得这样做很愚蠢，但是结果是他们笑了，而且变成了一个真诚的微笑。
开心大笑不单止令到你在镜头前更加好看，仲会令到你心脏受益。
When we smile, the brain wiring gets altered.
当我哋微笑嘅时候，大脑嘅线路就会改变，释放出嘅化学物质咧会更加积极。
心脏病专家乔卡林话：微笑系对抗压力及其潜在后果嘅第一步。当你感到压力嘅时候，你嘅身体会释放大量嘅荷尔蒙，包括肾上腺素同皮质醇。肾上腺素增加你的心率和血压，皮质醇是主要的应激激素，会增加血液中的糖分。如果你真的处于危险中，这样会有帮助的。
Once people smile, they are relaxing. This relaxation directly lowers blood pressure.
一旦微笑的话，他们就放松了。这种放松可以直接降低血压，改善血液当中的血糖水平。
摄影师马丁用微笑来改善他的工作。
Waking up in the morning with a smile on my face, it's going to put everybody in a better mood.
早上醒来，面上带着微笑，你知道这个会给每一个人带来好心情。
这样还能够促进每个人的心脏健康。记者皮尔森在华盛顿报道。
多谢收看美国专讯，我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以下请收听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次时事经纬环节。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一召开记者会，宣布香港警方由即日开始将会每日召开例行记者会，公布持续接近两个月的反送中示威带来的影响和相应的措施。因应港府的单方面宣传，参与反送中运动的抗争者代表星期二首次召开民间记者会，回应政府指反送中运动拖垮香港经济等的讲法。有学者分析，林郑月娥将反送中运动等同港独是推卸责任。抗争不断升级的主要原因是林郑月娥不愿意回应民间五大诉求。不过抗争升级亦都陆续出现反效果，担心北京可能会在香港发动群众斗群众的流血事件，协助港府和警方清场。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网民星期一，即是八月五号，发起全港各区反送中三罢行动，即是罢工、罢课和罢市，和地铁不合作运动等等，又在全港七个地区举行三罢集会。示威者在多区进行堵路占领，并且先后包围多间警署抗议，要求港府回应反送中民间五大诉求，是反送中运动自六月九号百万人大游行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抗争行动。香港政府新闻处星期二，即是八月六号凌晨，发新闻稿对各区的三罢行动作出回应。新闻稿表示，星期一有人鼓吹罷工並且進行所謂的不合作運動，例如刻意堵塞紅磡海底隧道、龍翔道等主要交通幹道，在多個港鐵車站故意阻礙列車服務，製造事端，在翻工的繁忙時間對大批市民造成嚴重影響，更加有人在路軌上放置雜物，可能危及列車和乘客安全。新聞稿又表示，由星期一下午起，示威者的違法堵路活動擴展到港九新界多個地區。政府形容示威者衝擊政府總部和不同地區警署的行為是有計劃的，包括破壞警車、襲擊警務人員、 甚至縱火，晚上更加有示威者再次將中國國旗由旗杆扯下，並且拋入海中，是公然挑戰中國權威。而兩個星期沒有公開露面的特首林鄭月娥，星期一早上10時連同多名司局長會見傳媒，回應民間的反送中三罷行動。林鄭月娥認為部分激進示威者已經令近日的反修例事件變質，尤其是提出要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她認為是挑戰一國兩制和中國的主權。她又形容示威者的行動是將香港700多萬人的安穩生活徹底破壞，玉石俱焚，將香港推上不歸路。林鄭月娥沒有公布任何解決目前香港困局的具體措施，只是公布警方將會在星期一開始每日舉行記者會，並且將會按需要舉行政府跨部門聯合新聞發布會，以交代反送中運動最新的事態發展和政府的應變措施。因應林鄭月娥的言論和警方將會每日召開例行記者會，一群網上討論區參與反送中運動的網民星期二即是8月6日召開首次民間記者會，由三名代表化名曾小姐、金先生和陳先生的抗爭者代表，並且宣讀新聞稿和回應記者提問。化名金先生的抗爭者在記者會宣讀新聞稿表示，林鄭月娥星期一召開記者會繼續麻木譴責，發表不盡不實的言辭，惡意扭曲市民的抗爭行為，令到一眾香港人感到極度憤慨和失望，因此希望召開民間記者會，集合更加多未被主流傳媒報導的聲音以正視聽。
更甚的是林鄭政府尋日聲稱會召開每日例行警方和跨部門的記者會，單方面地公布官方的立場和消息。鑑於政府和警方目前的記者會言論不盡不實，對於市民的抗爭行為惡意扭曲，我們一班熱愛香港、爭取公義的香港人感到極之憤慨和失望，因此我們決定自行組成民間記者會團體，集合更多未被主流媒體報導的聲音，將其公告天下，以正視聽。
金先生宣讀聲明表示，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星期一在記者會上聲稱反送中示威行動影響香港經濟增長，不過聲明認為香港今年第二季經濟增長放緩是受外圍環境影響，特別是零售業和出口業的放緩早在四五月就出現，而香港貨物出口在第二季受環球經濟影響之下大幅下跌。金先生還說6月9日、12日和16日的三次大型反送中遊行集會期間，有個別店鋪提早關門，但是影響只是當日的部分區域，不足以造成好像陳茂波所說的拖垮經濟。金先生還說抗爭者強烈呼籲香港政府不要浪費行政資源去召開警方或者其他跨政府部門的每日記者會，企圖用這些手段去模糊問題的焦點。
修例風波發展到現在，不單止揭示了林鄭班子的傲慢無能，更加是揭示了警權過大、警黑勾結等等香港市民過去無法想像的問題。我們將這些問題層層剝開，癥結就在這個名存實亡的問責制。政府高官只是站在警隊的後方，不回應、不問責。我們在這裡促請政府直接回應訴求，以及為環球經濟環境的影響、對香港的影響作出準備。
金先生在聲明提到，反修例運動以來，警方持續濫權，使用的武力不斷升級，完全失去職業操守和克制，罔顧市民大眾的安危，呼籲警方不要以民為敵，並且要履行警察學堂的誓言，不畏懼、不徇私、不對他人懷惡意。
在8月4号将军澳游行的时候，蓄谋小队无故攻击市民到头破血流。在晚上的时段，在西环将3枚的催泪弹发射到私人屋苑平台的一楼。在夜晚夜深的时候，天水围警署的警务人员无故扯甩女市民的长裙，在没有女警员陪同的情况下，抬走只是着有内裤的女市民，强行作出拘捕。最后疑似警务人员有意滥用私刑，在观塘警署的高空开枪射击邻近街坊的头部。近日警察多次在居民民居附近发放催泪弹，除了造成直接伤害，它的影响更加会吓到老人家和心脏病患的人士。
金先生又重申促请香港政府回应反送中运动的民间五大诉求，才能够令到社会回复稳定。
我们在这里重申五大诉求，例如撤回恶法，为多宗警民冲突和元朗无差别殴打市民的事件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撤回所有暴动的定性，释放所有在这场运动被捕的人士，以及立即实行双普选，并且是坚持香港的核心价值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希望政府能够真正的还政于民，回应市民的诉求，让香港可以享有独立的司法制度和言论集会的自由，继续在国际舞台上占重要的一席位。追求民主、自由和和平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恳请政府不要扼杀香港市民追求普世价值的权利。
金先生并且为星期一，即是8月5号的反送中387区集会主办方发表新闻稿，表示昨日的7区集会一共有30万人出席，反映出席者抱持坚定的诉求，态度坚定一致，绝对不退让，促请政府立即回应民间五大诉求。传媒多次问到民间记者会的角色和组成等等的问题，化名曾小姐的另一发言人表示，他们星期一在 Telegram 群组组成，目前的成员大约有100人，来自不同的抗争者，包括和平的参与者、前线抗争者等等，相信未来会有更多人参与。他又表示，未来的民间记者会将会加入公众参与的环节，给市民表达意见。三位出席记者会的抗争者代表重申，反送中运动没有大台，他们亦都不想成为领袖。至于他们戴上口罩和头盔出席记者会，正是代表他们是任何人，以这种方式转达反送中运动参与者的声音。中国国务院港澳办星期二，即是8月6号连续第二个星期召开记者会，回应过去接近两个月以来的反送中运动的香港局势。发言人杨光表示，过去一个星期发生的抗争已经变成极端暴力，触目惊心。他特别提到极端激进分子星期一再到尖沙咀扯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并且抛入海中，声援法律之剑的重击正是等待他们。他又重申，北京对特首林郑月娥的支持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反对派逼林郑月娥辞职的企图注定不能够得逞。杨光又将示威者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认为是港独，而冲击的目的是挑战一国两制。他强调北京会止暴制乱。杨光回应传媒提问的时候表示，反送中运动背后有美国的支持。问及会不会出动驻港解放军部队的时候，杨光强调北京绝对不会放任香港出现特区政府不能够控制的危及中国国家统一的安全的动乱。他又表示，近日驻港部队尚在演练的宣传片和深圳公安进行防暴演练，就是要显示解放军是维护中国领土安全无比可靠和强力的力量。 前电视台资深中国新闻记者、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权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林郑月娥将反送中运动等同港独，是推卸责任。他认为过去几个星期抗争不断升级的主要原因是林郑月娥不愿意回应民间五大诉求。
这些所谓的暴力激进的行为为什么会升温呢？其实就是政府一路的拖字诀，一路就是找警察就去强力打压。他本身其实就是问题那个始作俑者和加剧问题那个关键，就不应该就是只是廉价这样去谴责暴力，甚至呢推诿于这种所谓搞革命啊、光复香港啊这些这样的口号。其实这个特区政府如果有足够的研判，都知道公众去嗌这些口号呢，只不过是一部分的后生仔那种理念的一种宣示。
吕炳权分析，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句口号背后的理念，光复是香港年轻人争取他们认为是公平正义的一个香港，而时代革命就是年轻人认为他们这一代有责任去搞好香港，并不是字面上的港独的宣称。而对于星期一的三罢行动，多区出现严重警民冲突，占据传媒最主要的报道重点，吕炳权认为抗争升级亦都陆续出现了一些反效果。他又强调，星期二中国国新办的记者会透露一个讯息相当重要，担心北京可能会在香港发动群众斗群众的流血事件，协助港府和警方清场。
北京就将今次那件事件再升级，成为那种群众斗群众的就叫呼吁啲所谓正义的力量呢就出嚟做嘢就叫大家就要向嗰啲所谓破坏分子怒吼。咁呢个信息呢，某程度係鼓动嗰种元朗嘅清场行动呢去咁呢一种做法嘅话係得到北京嘅背书啦。某程度就是会协助警队和林郑去对那些示威者用各种方法去清场，到时呢各区那种的互相的打斗甚至流血的事件呢，我相信是会发生的。
吕炳权又表示，由于今年的十一中国国庆是中共建政70周年，相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会容许香港的反送中示威活动持续下去，估计最迟八月底就要解决。不过他认为北京不会出动解放军镇压，因为这样等同宣布一国两制死刑，对中国的经济和国际形象都有严重影响。另外，香港警方星期二召开记者会表示，星期一各区的三罢集会警民冲突，一共拘捕了148人，年龄介乎13至63岁，行动中使用大约20发海绵弹、140发橡胶子弹和800发催泪弹。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反送中的抗议行动持续升级当中，台湾10多个公民团体和非政府组织是再度召开记者会声援，台湾政界人士也就香港目前的局势是发表了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10多个公民团体以及非政府组织8月4日傍晚举行一场名为挺人权、撑香港、护民主的记者会，呼吁香港政府停止任何暴力镇压，尽速回应民意诉求。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秘书长张玉盟表示，香港人民无惧蛮横的暴政以及警察暴力，仍然选择走上街头抗议，因为这个香港最后的希望。他说，
香港人民已经退无可退，忍无可忍。台湾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台湾的人民看到这样的情景，我们更应该警惕。
张玉盟说，香港人民退无可退，守无可守，而台湾人见此情况更加应该警惕在心。张玉盟还说，香港现在是民主防卫的前线，而台湾与香港已经是战友，共同面对中国势力的入侵。台湾青年亦在各大校园发起连农场行动，给大家写低想对香港的话，并持续举办活动，希望台湾社会更加关注香港局势。台湾公民阵线发起人江文燕表示，台湾人支持香港民众罢工的行动亦应该释放出拒绝中国拼吞的明确信号。他说，
我们要保卫我们自己的民主制度，2020巨头亲中候选人，我们才有这个民主的社会能够继续和香港人。
江文燕说，明年台湾大选，台湾人应该拒绝亲中的候选人，共同抵抗中国拼吞。江文燕仲指出，香港日益沉沦的人权，暴露港府同幕后黑手的企图，台湾应该以香港为因鉴，企出来捍卫得之不易的民主与自由。台湾总统蔡英文8月2号接受日本放送协会 NHK 专访表示，北京当局应该信守当年的承诺，实现香港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期待。与其压制香港的民主发展，倒不如让香港的民主能够自然而且正常的发展，这个也是中国面对香港人民期待的最好方案。台湾在野党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星期一表示，从反送中到大罢工，香港政府与民众的对立急剧升高。他认为香港政府应该迅速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清楚调查近来的暴力事件，对于缓和民众的情绪将有所帮助。韩国瑜还说，香港和台湾只有一水之隔，台湾一定支持香港的民主自由，亦希望香港能够尽快恢复繁荣、和谐与稳定。台北市长柯文哲接受媒体询问表示，香港现在和台湾2014年一样，民怨没有解决的话，就会今日这里抗议，明日那里抗议，北京政府也会担忧，如果香港一直闹下去，可能会蔓延到广州。这位可能参选下届总统的市长还指出，经济社会发展不会永远维持这么大的落差，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对于政治参与的要求就会提高，要保持一党专政将好困难，就好像台湾的发展，当人民有钱的时候，就会开始想，为什么台北市长不能够民选，总统不能够直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人民币汇率星期一跌破7美元的心理关口，中国央行一方面将他们的货币贬值归因于单边保护主义和关税，另一方面就淡化有关的影响以稳住市场信心。中国人民银行官员说，受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以及中国加征关税预期等影响，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贬值，一美元对人民币突破7元。而中国央行就说，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继续保持稳定和强势，并且说从全球市场角度观察，作为货币之间的比较，汇率波动亦都是常态。分析人士将中方的这个举动视为对特朗普扩大对中国产品进口关税的报复动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在华盛顿报道。
人民币上次破7是在2008年，当时全球陷入金融危机。星期一上午，人民币与美元汇率大约在 7.02 元对1美元。上个交易日，即上个星期五，人民币汇率为 6.88。 中国央行仍然控制住人民币汇率的波动范围，允许该货币在央行当日发布的中间汇率上下各 2% 的范围内浮动。在这个之前，人民币汇率在更大的程度上被央行控制。中国对人民币汇率的控制一向是与贸易伙伴国，尤其是美国间的一个争议焦点。美国多年来一直指责中国人为控制人民币的币值，以在贸易上获得价格优势。经济研究机构海投宏观在新加坡的资深中国经济分析师朱利安·埃文斯·普里查德则认为，中国央行此前稳定汇率是考虑到与美国间为贸易纠纷而进行的谈判。埃文斯普里查德说，他想起初他们保住不给人民币跌破7美元，主要是为了避免与美国对抗，也不想使贸易谈判脱轨。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